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白宫星期四向德克萨斯州飓风灾民保证将提供资金支持。哈维飓风在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5天连创降雨记录，美国第四大城休斯顿灾情尤其严重。虽然暴雨已经停止，太阳已经出来，休斯顿东部还在继续撤出居民。与风暴有关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至少37人。白宫表示，死亡人数还会上升。有10万个住家受到风暴的影响，公路和桥梁等许多公共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上个星期五，哈维飓风登陆时，当局已经准备好$32亿的资金，白宫将要求国会追加救灾款。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休斯顿地区某些商店一箱饮用水已经卖到$99的高价，还有的地方3公升汽油卖到$20。另外，白宫星期四宣布，川普计划把自己的钱捐出$100万用于救灾。他还将在星期六重返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灾区。他在星期二视察了灾区。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引起的争执持续发酵。美国官员下令俄罗斯关闭在美国的3处外交设施。此前，俄罗斯本月早些时候要求美国减少驻俄罗斯的外交人员人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打电话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美国已经全面执行了俄罗斯政府要求美国减少外交人员的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发表声明说，称俄罗斯的决定不正当，有损两国整体关系。诺尔特说，关闭这些外交设施的最后期限是9月2号。诺尔特强调说，美国选择让俄罗斯政府维持这些外交设施，是为了不让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强调指出，蒂勒森和拉夫罗夫两人依然希望改善美俄关系，称他们的电话交谈非常专业。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已经签署了向阿富汗调增美军部队的命令。目前有11000名美军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服役。马蒂斯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增派的部队多数将执行顾问任务，让阿富汗部队能够更有效率地作战，打击塔利班和阿富汗境内10几个恐怖组织。马蒂斯部长说，他完成命令，并在下星期将接下来的军事步骤通知国会后，将立即向公众通报更多信息。在传出增调部队消息的一天前，五角大楼宣布，目前有大约11000名美军官兵在阿富汗服役，而不是国防部之前报告的8400名官兵。伊拉克总理宣布击退伊斯兰国，成功收复泰勒阿法尔市和整个尼尼维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感到非常快乐，胜利到来，尼尼维省现在全部在我们手里。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打击伊斯兰国的联军司令美国陆军中将史蒂芬·汤森赞扬伊拉克人们在泰勒阿法尔市出奇迅速而且果断的胜利。他说，伊拉克人势如破竹，击退恐怖组织。孟加拉国和缅甸的国际难民机构和救援工作者为数以千计逃离缅甸若开邦宗派暴力的难民处境恶化感到担心。联合国难民署亚洲新闻负责人在孟加拉国告诉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说，从缅甸越境逃难的18000多人如今面临住房短缺的问题。缅甸边境一侧还有多达20000人希望能够进入孟加拉国。据星期四达成的一项和解协议，因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被拒绝入境的外国人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重新申请签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And I'm Donnie。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去学击剑。
Ow!
Don't be a wimp。
要和朋友聊聊大学住宿和 party。
Partying in the place you live is a bad idea. Plus all the hazing seems really stupid.
琢磨一下去哪里踏春。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catching an outdoor show somewher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质量差和守财奴。
守财奴，我就想当守财奴。
啊，为什么呀？
杨林， you know, the economy is bad now, and a lot of people have gone bankrupt and lost all of their savings. 所以能有财手是很让人羡慕的。
也没那么糟糕吧？不信，咱们来听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看看大学生的就业状况。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starting salary. Starting is spelled S-T-A-R-T-I-N-G. Salary is spelled S-A-L-A-R-Y. Starting salary.
Starting salary, 起薪。今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将比去年有所好转，化学工程专业学生薪水最高。
The average starting salary for chemistry engineering graduates is $66,886.
化学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平均起薪$66,886。就业专家建议说，
College graduates should focus on finding a job where they can grow and should not be overly concerned about their starting salary.
大学毕业生应该更努力找一份有发展空间的工作，而不要过分在意起薪的多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arting salary, starting salary, starting salary.
什么？化学专业的 starting salary 最高？哎呀，早知道我考大学的时候就报化学专业了。
Well, why didn't you?
我那时候是个文艺少女啊，就希望能找一个让我成天读诗、看小说的专业。想到什么物理、化学啊，太枯燥了。
So, you majored in what really interests you. What's wrong with that?
毕业的时候就明白啦，人家理工科的学生找工作多容易，待遇多好啊。哎，我当时真该听我爸妈的建议去学医，不应该那么固执一根筋。
Yeah, being open-minded and listening to others will surely do you good.
Open-minded?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流行美语里要教的词吗？
没错，一起听吧。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春天来了，Larry 和李华计划到外面转转，享受春天的美景。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catch something 和 open-minded。
What wonderful spring weather! We should get out and enjoy it, 李华。
嗯，没错，我们踏春去。
There are a lot of music festival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catching an outdoor show somewhere?
Catch a show? Catch, 这不是捕捉的意思吗？你怎么可能捕捉到一个秀呢？
Not that kind of catch, Li Hua. Here, the word catch means to go and attend something like a show.
Oh, catch 在这里不是捕捉的意思，而是参加某项活动。To catch a show 就是去看一场表演。
That's right. We could catch a rock concert.
啊，摇滚演唱会啊？那太吵了。Let's catch a classical music performance instead.我们去欣赏一场古典音乐。
Classical music? With music that boring and weather this nice, I'd surely fall asleep.
啊，听古典音乐你会睡觉啊？真是没有艺术细胞哎。好了，那你还有什么主意吗？
Well, we could always go catch a movie. There's a new action film that just came out.
Catch a movie? 看电影啊？啊，可是那是在室内耶，可惜了，这么好的天气。
That's okay.We can just enjoy the lovely weather as we walk to the movie theater.
可是我不是很想看电影哎。哎 ，Wait, I know. 我们去运动运动吧。I feel like catching a game of tennis. 去打网球吧。
Well, you can't catch a game of tennis if you're playing it. If you're watching other people play, however, then you can say you're catching the game.
Oh, to catch something 是强调被动的，不需要费力就可以享受的那种参与。如果是要自己挥汗如雨的去打网球，就不能用 catch。可是如果自己不用动，轻松的坐在一边看网球赛，那就可以说 catch a game of tennis。这样吧 ，Larry， 那我们去博物馆看艺术展怎么样啊
？I guess we could go to the museum.
你好像不太情愿哦。
Well, it's just that I had my mind set on going to that rock concert for a while now. Come on, Li Hua. I think you should be more open-minded when it comes to music.
Open-minded? 那是什么意思啊?
To be open-minded means to be open to new ideas or experiences.
Ah, I get it. To be open-minded 就是宽容、思想开放的意思。诶，这么说起来，Larry，你就不是个 open-minded, 思想开放、勇于尝试的人呢?
No way. I am very open-minded, Li Hua. I've done all sorts of crazy things with you that I wouldn't normally do.
比如呢?
Well, like playing mahjong with your friends. Even though I had to learn from scratch, I still kept an open mind and tried to have fun.
对,你打麻将那次啊,还真是出糗呢。
And I went camping last year with your friends.And even though it was cold and raining the entire time, I was open-minded and tried to enjoy myself.
好啦好啦，我承认你是个优秀的男朋友。
Of course I am, and I'm not close-minded.
Close-minded? 啊，我知道了，一定是 open-minded 的反义词，就是思想保守的，对不对啊？
That's right. You shouldn't be so close-minded to this rock concert thing.
那好，那我们来个妥协。我们先去博物馆看艺术展，然后再去听摇滚乐，怎么样啊？我够 open-minded 了吧
？Great, let's go.
Today, Li Hua 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o catch something， 意思是观看、观赏；另一个是 open-minded， 意思是思想开放的，肯接受新鲜事物的。好的，这次流行美语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I've always wanted to catch a Broadway show. I heard they're fantastic.
Well, go ahead. What's stopping you?
当然是票价啦，百老汇歌舞剧的票太贵了，动不动就上百刀。我觉得有点宰人呢。
I don't know. I saw Phantom of the Opera once, and I really liked it. I think it's worth the money. 物有所值。
It better be. 花那么多钱，当然不想看不入流的表演了。
说到不入流，质量差，咱们正好听一下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教的就是这个词。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宰人。
芳芳 ，Your new cell phone is so cool。
那是，这可是最新型的智能手机。
这手机很贵吧？
商店里卖5000块钱呢。
That price gives me sticker shock.
Sticker shock.Sticker, S-T-I-C-K-E-R, sticker, 是商品的价签。Shock 表示吃惊。Sticker shock 就是说看到价签上的价格被吓到了，对不对？
That's correct.
说起来，那天我去商场里买手机。When I saw the price, I got major sticker shock. 那价格让我大跌眼镜。这么贵，纯属宰人。哎，对了，宰人在美语里怎么说呢？
We use the word rip off.R-I-P-O-F-F. If something gives you sticker shock, you can say, This is a rip-off.
This is a rip-off. 这是宰人价。
You can also say, rip someone off.
Rip someone off. 我明白了，就是冲某人要高价，宰人一刀。那我要是说我被人宰了，就是说 I was ripped off, 对不对？
Exactly. Fang Fang, don't you think you were kinda ripped off? This phone is really pricey.
There's no way I got ripped off.
这个手机是网上买的，才1000多块。
Wow, that's a really good deal.
那是。哎，怎么回事？我手机怎么不动了？哎 ，Jessica， 你看看 ，What's wrong with my phone?
Let me see. This phone is dead. It's broken.
啊，坏了！我昨天才买的。
It seems like you bought a shoddy phone. Shoddy is spelled S-H-O-D-D-Y. If something is of poor quality, you say it's shoddy.
所以 shoddy 就是形容质量低劣。哎呀，气死我了，买了个劣质品。
别生气了。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个，宰人是 rip off， 当动词是 rip someone off。第二，形容价格高，可以说 something gives me sticker shock。第三，形容质量低劣，可以用 shoddy。
Donny， 除了 rip someone off， 我们以前好像还教过一个说法，也是宰人的意思，对不对
？Yes， 我们教过的那个是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对，我记得好像是在讲找房子的时候，房东欺负租客刚刚来到美国，不懂行情，所以把价格开得特别高。He took her for a ride， 对不对啊
？Wow， Yanglin， I'm impressed。
Thanks。不过说到找房子，咱们就来听听今天的 Go English， 看看美国大学生怎么解决住宿的问题，室友们又会怎样相处。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大学生活单元的高级课程。Eric和 Patty 是大学同学，两人聊起了住宿情况。
Listen for the word lousy, which means bad.
So, Patty, are you planning on living on campus this year, or are you going to go for an apartment?
Well, housing is included in my scholarship, so I have to live on campus. The food is lousy, but there are other things I like about it.
What are the good things about living in a college dorm?
There are lots of advantages to living in the dorms.For example, I like studying and hanging out with my floor mates. We all go out to parties together.
Wow, it sounds like the people in your dorm are pretty close.
Yeah, we really are. I love the dorms because you make friends that last all through college.
看来虽然食堂的饭不好吃，但 Patty 还是挺喜欢住校的。她跟宿舍楼里的人很合得来。对了 ，Professor Bowman, roommate 是室友。那么 Patty 说的Floor mate 就是住在同一层的人咯。
That's right, Winnie. A floor mate is someone who lives on the same floor.
也就是层友。那我们来听听 Eric 住在哪里吧。
How about you, Eric? Are you living on campus?
Right now I live in an apartment off campus. I didn't like living on campus because the people in my dorm always had their doors closed and were studying. It wasn't much fun.
That's too bad.It sounds like the people in your dorm weren't as close as the people in my dorm.
No, you're right. Living off campus is okay, but I feel like I miss out on all of the fun stuff that happens on campus.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joining a fraternity? I hear that all the brothers in the frat house are really close.
Yeah, I've thought about joining a frat, but the frat houses are just so dirty. I'm not sure I could take it.
Professor Bowman,Fraternity 是兄弟会吗
？Exactly, and the frat house is the house that the people in the fraternity live in. Sometimes fraternities are called the Greek system. If you join a fraternity, you can say that you go Greek.
哦、oh, ，加入兄弟会可以说 go Greek， 真有意思。那我猜，这既然有兄弟会，一定也有姐妹会吧
？Yes, in the next section.Listen for the word sorority, which is a fraternity for women.
What about you?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joining a sorority?
No way. I've heard a lot of horror stories about Greek life. Plus, I'm not a big drinker, and I decided it's better to keep a clear head and focus on my studies.
You're totally right. I like to go to parties, but I don't want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surrounded by empty beer bottles.
Yeah, partying in the place you live is a bad idea. Plus, all the hazing seems really stupid.
Yeah, some of my friends joined fraternities, and they said the hazing was really bad.
看来 Patty 对姐妹会不感兴趣。哎，可是她说的 hazing 那是什么意思啊？
Yeah, sometimes when you want to join a club, the people in the club will make you do lots of crazy things to prove you really want to join. For example, a fraternity might haze one of the men trying to join it by making him wear a dress out in public.
哈，原来 hazing 就是整人呐、啊。为了要考验想加入兄弟会的男生，可能会让他穿着裙子到大马路上走一圈啊。难怪 Eric 和 Patty都讨厌这些 hazing 的把戏。
You know, my friend is having a party this Saturday night at his apartment. Do you want to come?
Sure, that sounds like lots of fun.
Great, bring all your girlfriends.
Wait a minute, are you inviting me just so that I will bring lots of other girls to the party?
What? Of course not. I'm inviting you because I need a designated driver.
Eric 请 Patty 去参加派对。但却是为了让 Patty 在派对结束后当他的专用司机 ，designated driver， 这是什么朋友啊
？Well, if Patty is a true friend, she will want to make sure Eric gets home safely, right?
那倒也是，我看、啊、Patty 也是个讲义气的朋友呢。
I have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being hazed in college. It still gives me nightmares from time to time.
Huh?你上大学的时候也为加入兄弟会被整过？哎，快讲讲，快讲讲。
往事不堪回首啊。But living in the frat house gave me a chance to attend some of the best parties of my life, and I was really close with my roommates.
对啊，丰富的社交生活，室友间密切友好的关系，我想这就是加入兄弟会的好处。可惜我们中国的大学没有 fraternity 或者 sorority。男生啊，也不能进女生宿舍呢。
So where do you have parties?
饭馆啊 ，KTV 啊。那时候大家都是穷学生，一起凑钱出去玩，可高兴了。不过也有些人喜欢蹭饭，到交钱的时候就假装上厕所什么的。
那不就是我们节目开始时说的守财奴？
对，我觉得钱是不能乱花，但也不能太抠门。要不然，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公司，都会惹人讨厌的。
That's right.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看看怎么才能既省钱又不被人讨厌。
礼节美语。
Sarah 向原来的同事 Amanda 诉苦，说刚换了新工作，就赶上三个人过生日，都要凑份子，感觉心里很不平衡。Amanda 劝她说
If I were you, I would just bite the bullet and hand over the money. First impressions are important, and it's not worth getting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Scrooge. Think about it this way. When your birthday comes around, you'll have at least one card and cake to look forward to.
A Scrooge is someone who is stingy with his money, even though he has plenty, right? I wouldn't want my colleagues to think I'm refus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pool, even though I can.But this would put me way over my weekly budget.
Amanda 建议 Sarah 硬着头皮凑份子。
Bite the bullet.
意思是硬着头皮接受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她说
First impressions are important.
第一印象很重要，不能为了这点钱给别人留下守财奴的印象。
It's not worth getting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Scrooge.Scrooge is spelled S-C-R-O-O-G-E, Scrooge.
Scrooge 意思是讨厌的守财奴。Sarah 说自己不是不肯出钱。
Contribute to the pool.
这里的 pool, P-O-O-L, pool, 指的是大家凑的钱。可如果出钱，一星期的生活预算就会超出很多。
What about a compromise? Maybe you could sit down privately with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collecting the money.And explain that coming from a smaller department, you've never had to deal with so many birthdays at once. Offer to give her $5 for each birthday instead, and promise that you will make your famous brownies for the celebra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plan. I hope they understand where I'm coming from and don't hold it against me.
Amanda 建议 Sarah 去找负责收钱的同事商量。
Try to make a compromise.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居中的妥协方案。 把份子钱从10块减少到5块，但同时保证烤一个自己拿手的蛋糕来庆祝同事的生日。 Sarah 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希望同事们能
Understand where I'm coming from，
意思是明白和理解我的本意。
Don't hold it against me，
不要记恨我。
I'm sure they will understand. Lots of people have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before. And maybe once you get to know them better, $10 won't seem like such a big deal anymore.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advice. I feel a lot better about the situation.
You're welcome. Let's make sure we keep in touch, Sarah.
Sure. I'll talk to you again soon and let you know how it goes. Enjoy your lunch.
Amanda 叫 Sarah 放心，一定有很多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Lots of people have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before.
她还说，等 Sarah 和同事们熟了以后，凑十块钱的份子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Amanda 给 Sarah 出主意，让她既不用 bite the bullet 硬着头皮去凑份子，也不会被同事看成是 Scrooge 守财奴。他建议 Sarah 提出折中方案 make a compromise， 让 Sarah 少出点钱做个蛋糕带去。
That's right. Hopefully Sarah can leav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on her colleagues.
不过 Donny， 说到这个 Scrooge， 他是不是狄更斯的小说 Christmas Carol 圣诞颂歌里那个小气自私的老头子啊？
哎，没错，杨林，看了你对外国文学很了解哦。
承蒙夸奖咯。除了文学呀，我还喜欢外国电影。我小时候特别特别崇拜侠盗佐罗。
你喜欢 Zorro 啊？那你一定喜欢下面这个运动啊。
骑马？
No， 是 fencing， 击剑。让我们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g, why are you listening to this music?It reminds me of pirate movies like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Because I like sword fighting. Do you like it?
I don't have anything against swords, but it just seems a bit strange. Why do you ask?
因为我想学击剑。
Fencing, F-E-N-C-I-N-G, is the official name for competitive and Olympic sword fighting. But isn't fencing kind of dangerous?Whatever happened to you being a professional weightlifter?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练举重?
Just a few days ago.
Anyway, we are going to be very careful and wear protective gear. 防护服,哎,从头到脚都要包起来。
I feel a little bit better knowing that we're going to wear masks, gloves, and other protective gear that covers us from head to toe.
Patrick, 这是你的剑。
This is the foil. F-O-I-L.
这叫盾头剑，是用来练习的。
This foil looks like a real sword, but it doesn't have a sharp end.
如果我用盾头剑 foil 击中你的话，你也不会受伤。
Ow!
Don't be a wimp.
I'm not a wimp, Yangchen.
Yes, you are. You are a wimp. W-I-M-P. And you are a crybaby.
Hey, look. It just surprised me, that's all. Now that we have our protective gear on and our foils...
On guard!
Well, I'm not ready.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fence.
I don't either.
Well, then why are we here?
Because I think fencing is cool. 你不觉得击剑很帅吗?
That's not a good reason to go into fencing, Yangchen.
But I want to learn it. 我要拯救世界。
Yeah, save the world. Be a pirate.
Yes, fencing is so cool. 感觉好像是非常有风度的跳舞。
But still, it's dangerous. You shouldn't play with a sword unless you've had adequate training.
我本来还想和你比划两招呢。我当佐罗，你呢？这么胆小，也只能当佐罗最亲密的战友了。
那也不错，他的战友是？
就是那匹大黑马呀。
What?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星期四向德州飓风灾民保证将提供资金支持。哈维飓风在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五天连降创纪录的暴雨，美国第四大城休斯敦灾情尤其严重。虽然暴雨已经停止，太阳已经出来，休斯顿东部还在继续撤出居民。与风暴有关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至少37人，死亡人数还会上升。有关官员的重点仍然是搜救。有10万个住家受到风暴的影响，公路和桥梁等许多公共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上星期五哈维飓风登陆时，当局已经准备好$32亿的资金，白宫将要求国会追加救灾款。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引起的争执持续发酵，美国官员下令俄罗斯关闭在美国的3处外交设施。此前俄罗斯本月早些时候要求美国减少驻俄罗斯的外交人员人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打电话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美国已经全面执行了俄罗斯政府要求美国减少外交人员的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发表声明，称俄罗斯的决定不正当，有损两国关系。他说，关闭这些外交设施的最后期限是9月2号。诺尔特强调说，美国选择让俄罗斯政府维持这些外交设施，是为了不让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强调指出，蒂勒森和拉夫罗夫两人依然希望改善美俄关系，称他们的电话交谈非常专业。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已经签署了向阿富汗调增美军部队的命令，目前有11000名美军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服役。马蒂斯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增派的部队多数将执行顾问任务，让阿富汗部队能够更有效地作战，打击塔利班和阿富汗境内10几个恐怖组织。马蒂斯他说，完成命令并在下个星期将接下来的军事步骤通知国会后，将立即向公众通报更多的信息。在川普政府制定新的美国阿富汗政策之际，马蒂斯要求更精确的评估兵力，国防部随后宣布了更高的数字。伊拉克总理宣布击退伊斯兰国，成功收复泰勒阿法尔市和整个尼尼维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一项声明中说，我们感到十足快乐，胜利到来，尼尼维省现在全部在我们手里。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打击伊斯兰国的联军司令美国陆军中将史蒂芬·汤森赞扬伊拉克人在泰勒阿法尔市出奇迅速而且果断的胜利。他说，伊拉克人势如破竹，击退恐怖组织。在泰勒阿法尔市的攻势从8月20号开始。泰勒阿法尔市位于前伊斯兰国重要据点摩苏尔西面约80公里处。汤森星期四在巴格达通过视频向五角大楼的记者们说，伊拉克军方兵分五路长驱直入泰勒阿尔法，而且每一路人马都力量强大。联军预计泰勒阿法尔市大约有1000到2000名伊斯兰国战士。孟加拉国和缅甸的国际难民机构和救援工作者为数以千计逃离缅甸若开邦宗派暴力的难民处境恶化感到担心。联合国难民署亚洲新闻负责人在孟加拉国告诉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说，从缅甸越境逃难的18000多人如今面临住房短缺的问题。国际移民组织等援助团体告诉美国之音孟加拉语组说，缅甸边境一侧有多达20000人希望能够进入孟加拉国。美国之音记者报道说，缅甸国内的一些社区也挤满了逃难的人，援助工作者担心缺少食物安全保障和个人卫生设施会造成传染病的肆虐。根据星期四达成的一项和解协议，因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被拒绝入境的外国人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重新申请签证。 民权律师与川普政府达成协议，政府方面同意通知外国所有被禁入境的人，在司法部协调员的帮助下，在3个月内重新申请签证。作为回报，原告同意放弃诉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3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朝鲜在星期二再次发射了导弹，飞越日本领土上空，这迫使日本政府发布了防空警报，而日本民众寻求掩体避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这是日本遭遇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与此同时，日本内阁调查显示，有越来越多日本的民众支持一个更强大的军队。这个月稍早，日本军方在富士山举行的实弹射击演习就吸引了近3万民众的观看。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信奉和平主义的日本，是否可能会调整方向，重新强化军事力量？是什么样的因素驱动这样的改变？而另外，日本自卫队扩大军事能力，它的目标是邻近的朝鲜，还是背后的中国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从东京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杨先生您好。
您好。
第二位呢，从台北通过电话连线来参加节目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世辉。李教授您好。
你好。
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杨中美先生，这个星期二朝鲜的导弹飞越日本上空，我们知道在日本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谴责还有这个震惊啊，到底这给日本的安保带来什么样的威胁？您的观察。
我觉得呢，这个好像是日本这个朝野方面感到这个威胁好像不是一种空的东西，而且变成现实了。因为朝鲜导弹的这个试射经常从日本的领空通过或者在日本的领海掉下。那么另外一点呢，中国的这个军用飞机和军舰公务船等等也日益的加强了对日本的这个公共海峡的这个穿越和这个领海的穿越。所以说呢，从日本来看呢，好像不仅是朝鲜，还有中国呢，好像越来越对日本呢加强了一个进攻的态势。那么使他感到呢，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感。
嗯哼，李世辉教授，您的看法呢？
是的。那其实这次北韩试射的导弹呢，事实上是过去以来经常发生的一个例行性的事件哦。那日本在2014年开始，它的兵力根据 Global Firepower 的调查，它是逐年攀升哦。那这样的一个逐年攀升呢，确实跟北韩威胁的升高有密切的关系哦。这也是安倍政权他想要，或者是利用，或者是随着这种北韩的情势威胁升高而发展军事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
嗯哼，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星期三的时候发布了这样的一篇报道，它的标题是“日本和平主义示威，民众开始拥抱军事力量”。那么在这篇报道里面呢，《纽约时报》的报道说，随着地区威胁的日益严峻，安倍晋三已经多次要求修改宪法，让日本能够扩大自己的军事能力。虽然日本与美国的联盟给日本提供了防御，但是安倍晋三和他的支持者认为，日本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做更多的事情。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日本已经连续6年提出了要增加国防开支这样的预算案。我想先请教杨中美先生，您是不是也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日本不断地在持续扩大它的军事力量，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这样的一种趋势呢？
我觉得从2010年以后呢，中国的 GDP 超过了日本以后呢，日本用这个和平立国经济发展这条道路上来保持亚洲它的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的大国地位呢，已经不存在了。那随着这个中国和中国的经济这个差距越来越拉开，那么单靠经济立国呢，日本觉得自己已经维持不了一个亚洲的大国的地位。另外随着这个中国的军事的海洋进出等等， 那么是他感到的，一定要有一个军事，要把日本在发展自己的经济的同时呢，一定要在推进这个军事上面的一个大国的地位，然后呢才能够呢用这个两条轮子呢和中国呢形成一个像欧洲的德法的形式，那么这样的话还可以平价聚聚。如果单有经济的话，它迟早日本将成为欧洲的西班牙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他现在正安倍上来以后呢，正向这样一个方向，就是同时要推行军事大国这样一个方向，来维持日本的亚洲和世界的地位。
嗯哼，那么不可否认，当日本这个谈到要发展军事，成为一个军事大国的时候，过去的历史的一些经验呢、那么也让邻国这个倍感忧虑。接下来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李教授，能不能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底日本自卫队它现在的职能是什么？我们知道日本有这样一部所谓的和平宪法，在这个宪法里面，对于这个日本的自卫队，它的职能的限制有哪些？那么如果说这个安倍晋三能够成功的通过修宪来解除对自卫队的这些限制，那么日本自卫队它又能够有哪些新的职能呢？
目前日本自卫队在宪法的规定下，它其实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它是一个违宪的存在，因为它是一个武力集团。那过去以来，日本对于自卫队是不是合宪这件事情是不予讨论，或者是在提出事件的过程中，法院都是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那但在2014年，日本通过了安全保障关联法案。
嗯哼。
它的修正内容呢，把日本自卫队的主要任务从过去的防卫国家、维持公共秩序，把它扩大到确保日本周边和平安全，协助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也就是说，过去以来，即便是自卫队它是一个违宪的存在，但是呢，它的功能是只限在日本国内活动。可是2014年的安全保障关联法案修正之后，他可以在海外进行传播检查、物资支援或者是侨民救助等等活动。譬如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如果朝鲜半岛一旦发生问题，日本的侨民要如何撤离朝鲜半岛？过去的规定，日本的自卫队是无法前往朝鲜半岛的。可是，在新的法案通过之后，日本的自卫队是可以前往朝鲜半岛去救助这些侨民的。不过，韩国政府对这样的日本的这样一个说法是抱持高度的警戒。
嗯哼，那我想
那如果修宪之后，那日本自卫队它的这个违宪和宪的议题它就不存在了。比如说日本自卫队摆脱了宪法的牵制之后，它可以发展的空间将更为巨大。
嗯哼，是我们知道这个杨忠美先生，接下来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在刚刚这个李教授提到2014年的这个新安保法通过的时候，当时确实也在国际间引发了很多的注意。那么现在也有很多人分析说，随着朝鲜的局势越来越恶化，那么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很有可能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如果真的爆发了战争，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要不要参战？那么日本如果要参战的话，那么当然在宪法里面的相关的这个限制就要进行修改，这是不是有可能进一步的加速安倍政府来推动这个修宪？那目前这个修宪的工作到底进展如何呢？杨先生，
因为安倍呢本来是想在他的任期内呢把这个修宪完成的，由于今年一系列的丑闻事件呢，使他在一些地方选举当中呢遭到了很大的失败，他不得已的把自己加强改选的一些朋友们啊或者亲信啊换下去了，然后呢换上了一些比较干练的一个干事的大臣，那么把一些右翼的一个政客呢稍微减少了。那么目前来看呢，他要在任期内呢，如果没有高支持率的话，要完成修宪有比较困难。所以说呢，目前他想做，但是可能一步很难到位，还有很多的障碍在里面。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第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啊，这个。 我说几个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在中国跟印度对抗的时候，八重营不就威胁印度吗？然后印度国内就发生了几起那个列车出轨事件，我觉得这跟中国有很大关系。再一个就是，朝鲜局势很趋紧的时候，要发生战争的时候，那个美国国内就开始出现种族啊或者枪杀案，然后再就是，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只要中国出现了那个就是龙卷风的时候或者大风大浪的时候啊，那个是台风的时候，然后美国必须有，我就分析啊，是不是中国跟美国在那个互投那个在远洋投那个氢弹，改变气候的氢弹呢，就是说造成那个国内的自然灾害。这个我觉得，虽然说我始终是这样分析的，我相信我的分析是对的。我不知道大家会认不认可我的分析，谢谢。我希望美国只要跟中国对抗的时候，国内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对吧？只要是中国外交部啊或者国防部
好的
发出威胁的时候，
谢谢你。好，湖北的张先生，我们今天希望能够聚焦在日本，还有当然还有朝鲜的局势啊。不过谢谢您的来电，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好，你好，嘉宾好。对于这个事情再不能拖延了，因为这个毒瘤是这个收共和中共所塑造的留下的毒瘤，它对世界、对亚洲整个世界人们的现状，这个家伙应该从狠狠的毁灭性的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这才是唯一的选择。
嗯哼，
谢谢。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新疆黄先生，您好，请说。
啊，朝鲜的导弹飞越日本的领空嘛。朝核危机又没有什么军事解决的方案，只能通过谈判，而川普又不断的妥协让步，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作用又非常的小，所以理所应当的日本嘛，他叫嚣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扩大自卫队，这也成为日本强军的最好的借口，而日本的强军呢又会对周边的国家构成了威胁，别的国家只有美国会对日本构成威胁，除非你的日本变成美国的附属国来遏制朝鲜、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我想继续就请教我们的李教授，那么刚刚几位观众朋友也提到了，就是对于日本强军他可能他的主要的目标，还有甚至他可能会对邻近地区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威胁和影响啊？李教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过去几年来，这个只要日本有政界人士去参拜靖国神社，或者是相关的有关于强军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出的时候，总是会引起很大的讨论。这是各国基于历史上的一种忧虑，还是说各国基于本身的一种利益冲突呢？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析，到底日本如果在强化军事力量的话，它受到影响的邻国最重要的是哪些国家？
如果就日本的靖国神社参拜以及它军事发展，最关心的国家其实是中国跟朝鲜还有韩国。那为什么这多边国家为什么会对日本军力发展感到如此忧心？它其实是有历史上的因素、现实上的因素，还有统治上的因素，总共有三个因素。那历史上的因素其实是大家所熟知的殖民还有侵略历史，确实很容易让这些国家，特别是中国跟韩国，将日本的军力发展跟军国主义画上等号。那另外一个就是从现实的地缘政治因素来看的话，中国跟朝鲜以及韩国忧心日本军力发展，是因为中国跟日本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地点，从历史来看是朝鲜半岛。所以从元朝的蒙古军进兵日本，还是丰臣秀吉的出兵韩国，都造成朝鲜半岛的重大变动。所以这多边国家最关心。那最后是有关于统治因素哦。那中国其实这几年对于爱国主义的发展或者爱国主义的推动是非常重视的。那韩国的话是一直推动民族主义，所以呢对这两个国家来讲，将日本设定为一个非友善的军事大国，其实是有助于国内的民心的凝聚。
嗯哼，我们来看，我们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留言啊。这位署名叫刘佳明的网友呢，他是这么说：他说，日本可以通过发展军力抵御朝鲜，而无法简单的用军力抵御中国。在中国的阴影下，日本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法就是与周边国家结盟，包括军事上的和经济上的。另外，这位署名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日本强军不仅仅是对朝鲜核岛直接威胁的回应，更是对中国战略扩张导致亚太战略失衡的回应。
冷战的历史告诉我们，军事力量的恐怖平衡是避免战争的最有效的手段。他想请问嘉宾的是，朝鲜的穷兵黩武、恣意的破坏既有的国际秩序的行为，最终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那么，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的联合军事打击朝鲜，会不会只是纸上谈兵呢？我想请杨忠美先生就这位这个观众朋友的这个留言，能不能做一番回应？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这个朝鲜呢，他在穷兵黩武呢，好像朝着冒险的道路上在走，实际上他还是有个精确的计算的，因为他知道没有中国和苏联的支持，就像当年没有金日成、没有中国和斯大林的支持的话，那么朝鲜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可能打这么快的就进攻韩国了。那么现在的金正恩呢，他我实际上也不笨，他呢实际上是想发展核武力呢，还是一个求一个自保，因为他如果要发动战争的话，嘛应当说解决就马上是他的完蛋。所以说呢，我觉得他这个朝鲜人不敢轻易发动战争。那么在战争比较最可怕的问题就是误判的问题和误打误撞的问题。
是，
如果发生一些误判误撞的话，那么川普呢是一个不可判定他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人物，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发性和变异性。那么金正恩确确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这种误判误打的情况下引发的战争，这种几率还是存在的。从常规来说，一般来说这个战争是不太可能爆发的，因为美国、中国、韩国包括日本都不想用这样一场战争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中国更希望用和谈来解决问题，因为中国在和平崛起当中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红利，所以他千方百计的想要维持半岛的和平来谈判来解决问题。
嗯哼，那么杨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的是，当我们今天在谈到日本要强化军事力量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网友在询问到底它的目标是什么。有人说短期目标是朝鲜，但真正的目标是背后的中国，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他真正的目标瞄准中国是不可能的，他是对付中国这是可能的，因为这个朝鲜呢这是一个借口问题，朝鲜的局势呢被美国和日本这样在尤其是美国呢，在亚洲加大它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和它的军事同盟的存在，提供了绝好的借口，也给日本的扩军、增加军备、修宪提供了很好的借口。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而已。但是真正的朝鲜不是他们的威胁，真正的对手当然是中国。
嗯，
所以说表面上谈的朝鲜。美国和日本想心里想的是中国，做的瞄准的也是中国。
嗯，
所以说他们真正的看到的对手，将来的对手就是中国。
是，我们这里也有多位的网友啊，可能也跟您持同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风林火山的网友他说，我认为日本自卫队扩充军力的短期目标是北韩，中期是中共，长期是俄国军，因为北韩最弱小、最疯狂、最敌视美日同盟，而中共比较强、最警惕美日同盟，介入台海但是会叫不敢咬，而俄罗斯军队呢实力最强，不会叫但会咬，但他只是想与美日同盟来争雄。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他也说，日本自卫队的长期对手是中共，人人都知道中共是朝鲜的后台，日本现在的军事发展理由是朝鲜，目标一定是中共，从几年前就是这样。另外署名叫刘汉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日本二战战败，国际社会不能让日本拥有军队的，现在朝鲜给了日本强军的理由，它的阶段目标肯定是中国，而美国也希望日本强军来与中国对抗，从中渔利，但是日本终极目标是美国或者是世界，所以世人不可不警惕。那么讲到这里，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李教授，在台北的李教授，那么刚刚我们也稍微提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确确实实现在仍然是许多亚洲邻国最担忧的一点，但是日本如果真的要从现在开始发展军事实力，或者就从现在的观察来讲，日本目前的这个军队实力到底有多强？那么如果持续的扩张，它会不会成为亚洲地区一个最值得关注的一个军事力量呢？
好的，如果就日本的防卫白书所公开的军队的数字来看的话，自卫队的人数很少，只有24万1000人，战车678台，这个数量是相对少的，战机1613台，这个是相当有中上的水平，然后潜水艇16艘，可是他们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多数的武器都是美国经过实战测试过的高科技武器。那日美两国也透过一些定期的军事演习，让日本自卫队的军官可以充分操控这些高科技的武器哦。因此，日本的整体军力是维持国际第一流的水准。在 Global Power 的这个统计的数字中哦，日本是第七名。2017年的统计，它的军力是第七名，前六名的国家都拥有核武，所以日本是没有核武的国家中军力最强的。虽然日本的军力是很强，但是它有两个弱点哦。第一个就是它是以防卫为主的军队部署，所以它比较缺乏先制攻击的能力还有意愿。第二个其实是大家比较少提到的，就是日本自卫队它没有完整的后备役制度，使得日本只能处理有限的区域冲突，它没有办法打一场持久型的战争了。这也是日本的这个无法朝向军国主义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一旦日本在修宪的过程中把兵役视为国民应尽义务，或者是他推动了一个完整的后备役制度的话，这就是我们持续观察日本可以会不会走向军国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征兆。
好的，我们这边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有一位署名叫 Sky 射天宫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日本要发展军力速度很快的，全国各地的机械加工瞬间就可以武装起来他们的军队，真的千万别小看日本，他们现在也就是宪法和美国压制者，日本的右翼分子在日本占有40%，让他们得势了就会打破地区安全的平衡。我想继续请教杨中美先生您的看法，那么日本如果以现在的这个军事实力再继续在这个基础上来加强的话，日本的军事力量是否不容小觑呢？
当然这个日本有强大的个军事工业的基础和高科技工业的基础，现在的问题，它要发展这个军事工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制，就是美国允许它发展什么。它如果美国允许它发展任何武器的话，那它很快就是在一年以内就会成为一个核大国，那么在经过3到5年的就会成为一个军事大国。那么但是现在美国是也是在提防着日本，他放多大的口子，放多大的尺度让日本发展，日本只能走到这样一步。所以说呢，他的要他的今后的军事发展呢，也不取决于日本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取决于一个中国的一个强大的因素到什么程度，对他的威胁程度到什么程度，还有一个是美国允许他壮大到什么程度。所以说呢，他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能力和基础，但是他也要需要时间和机会。所以说他现在刚才有位网友说日本的右翼有占到40%，这是不准确的。日本的人民基本上不能说他是右翼，很多的学生老师和公务员基本上还是比较是和平国家的人民，他们并不能是说是右翼，他应当说右翼还是在日本占得很少的。所以说我觉得日本呢，他不会轻易走上一个军国主义，但是他因为有上述的几个很大的限制，我觉得他好像要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他现在没有这样条件。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有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在东京的杨中美先生以及在台北的李世辉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我们要为您探讨的是在中国厦门即将主办的金砖峰会，习近平和其他的大国领导人的互动将会有什么样的看点呢？也请您按时锁定，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 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数字显示，美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是3%，这是过去两年里最快的增速。不过，这一数字远远的低于川普总统预期的4%。另一方面，哈维飓风的袭击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时间9月1号星期五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